好了，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把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看完啊、哦。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呢，我们查了这些之后呢，啊，你心里面有没有个大概？这个加拉太书啊，它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整个就在说外邦人的教会跟保罗的关系是什么。后来教会所有的教会出问题是出在这件事情上。你说天主教问题出在哪里？天主教的问题是他们设了一个教皇代替了保罗，对不对？
我这次对天主教太有感受。
怎么了？你出去看了天主教，
当然是天主教，
到处都是，
到处都有天主教。那本来这个也是在一教之中，可是、太豪华了。
他做得很漂亮，
说太漂亮。以前我到欧洲去，我看见那些大教堂豪华就豪华，我没怎么那么深的感受。
南美洲，
可是南美洲因为到处都有，而且一个地方可以靠得很近，好几家。那么他们那些当地的导游哈，他是说西班牙人来了以后，他就要统治本地印加人，
屠杀的，
屠杀，屠不是不光屠杀，他要他们也来信。他用什么方法？有一个教堂啊，有一座那个神龛呢，全是镜子。他说为什么都是镜子？他说西班牙人把镜子带来，然后他把那镜子模模糊糊的镜子先给当地人看。他说你看，这就是你的灵魂。这么脏，这么脏，这么那个污秽。他说你要信主，然后再把当地人唬得一唬一唬的就来信，信了来忏悔，来什么以后再给他们好镜子。你看你现在就干净了，就干，你的灵魂就干净。他就用这种方法来骗他，他这样子好统治当地人。
对呀、
他把这个信仰、他所以他把这信仰带过来，不是为了真的是传福音，
那当然，
他真的就是为了统治，
对，
把人，
对，
然后你。我最深的感受是什么？那种小镇啊，我去了一个很小的小镇，那个干干净净，那也是天主教，可是它干干净净，它就有几个漂亮的圣母玛利亚像，那些既没小蜡烛，中间也就是一个十字架，啥也没有。我就觉得进去，我就觉得我会与神同，
舒服一切。
可是那些漂亮豪华的不得了，我没时间发那些照片，我慢慢发。不是，这上面那个那么金光灿灿的耶稣，那哪是我信的主？那就是一个暴发户大财主，那根本离我太远了，那不是我信的主。你说外人怎么会说你们信的什么？你给那不信的人一看，就是你们信的这东西，我根本不要信。
是、所以你看呢、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？就是说，神设立了保罗来管外邦的教会。他不要你出轨，为什么到后来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那就是从罗马帝国开始了，君士坦丁信主开始，那个教会出轨的不得了。他到底在哪里出轨？就是有人代替了保罗的位置。那你当初做一点点，可是后来呢，就不得了了。你后来带来给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、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这段圣经啊。那这个最枯燥的这一段呢就快讲完了啊，最快讲完了，就是保罗讲历史故事这一段啊。他最后一段呢，他就是说第二章十一节，他怎么说呢？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，基法就是彼得啊。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这段历史呢看是看得懂，可是呢他到底里边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仔细的读下去你就知道了，他比其他好多的地方的圣经都难解。
因为我上次问他，然后我感觉跟保罗跟他
没有交集，对，没有交集，因为他那时候跟他约好了，你往外邦人去，我往犹太人中间去啊。所以保罗才特别讲，我是带了启示去的，他希望能够把他在外邦人中间所传的这个福音的内容啊，给彼得他们开开窍。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彼得真的是打鱼的，这所谓打鱼的就真的就是像我们上次讲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了。那保罗是不得了，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。你如果保罗也只是一个打鱼的，那人家不会接受他。 那彼得就讲，他说保罗呢，照着神所给他的恩，他深知道这些福音的奥秘。
嗯，
所以你看啊，保罗用的词句都不一样啊。你去圣经里面找一找啊，彼得他们传福音，传耶稣，保罗传什么？保罗传福音的道理，十字架的道理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他里面把神这个整个的计划怎么回事，他能够和旧约全部对在一起给你讲出来。那这个是神给他的启示，神特别招了他来用他做这件事情。那彼得他们都认识了，所以他们还在做工的时候，当彼得到了安提亚，保罗还在那儿的时候呢，哎，一下子这个彼得老兄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他那个错误一犯呢，就是保罗在这里记的。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记给加拉太人？
嗯哼，
啊，以及他后来说的是什么？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事情的原委是这样：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谢，所以你看看啊，这个保罗对于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啊，他真的是他印象不是特别特别的好。他把那些人称作什么？从雅各来的人。他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，从耶路撒冷来的有彼得的，有约翰的，有使徒的，但还有一个人从雅各那里来。在雅各那里来的人还没有到以先呢，在安提亚呢，那他这是讲了彼得啊，彼得就和外邦人一起吃饭。所谓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就是什么呢？和外邦的信徒像我们坐一桌子一样，那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呢，还有很多别的问题，比如说他们现在从那个庞贝古城啊，庞贝古城不是火山灰吗？盖了底下挖起来啊，那特别重要的是什么？他们的粪坑，因为那个粪坑里面你可以知道他们吃什么。那他们吃什么呢？他们最贵的东西，最有钱的人吃什么？跟我们一样的，烤乳猪，他们吃乳猪。那犹太人吃不吃？不吃不吃。外邦人肯定吃很多的东西是犹太人不吃的，而且跟外邦人在一起坐，连坐在一起吃饭呢，照着犹太人的规矩来说都是不合的。可是彼得没有这个问题，他就和他们一起吃。直到什么时候他有问题了？雅各的来了人了。以前我们在 Galveston 聚会的时候，那时候都是公派的嘛，四个人一间屋，比如说上海医学院的、北京医学院的，四个人一间屋一起派出来的。那聚会要四个人来，大家都来。一个人不来，其他三个人都不来。
对，
所以我们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吃饭？所以他们大家都可以说啊，那个去吃饭，我们就去啊。可是他们非常非常怕人家打小报告，你就没想到彼得呢，居然也怕。他因怕奉割礼的人，那这个奉割礼的人和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是一样的，是同一批人。这些奉割礼的人，也就是后来跑到加拉太各教会，跑到安提阿教会去，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哎呦，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件小事情，对吧？但是彼得一退怎么样啊？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甚至这个甚至可用的好，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。因为巴拿巴是什么？巴拿巴是保罗的师兄啊，当初没有人接纳他，就是巴拿巴接纳他。巴拿巴应该比所有的人都有见识，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去传福音到外邦人中间，建立了这么多教会。结果这个时候巴拿巴因为怕耶路撒冷来的人，他就干什么？也跟他们一起退去。所以保罗看在眼里，他是非常非常的，应该说什么？你觉得是生气呢，还是痛心呢？恐怕是痛心过于生气啊，这个东西影响太大了。但我一见他们行的不正，与福音的什么真理不合。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的保罗所做一切的事情，他要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存在外邦人的心里。这个真理不是讲了一个道理啊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，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活的，真理是死的，真理是个道理吗？是个公式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主耶稣就不会说我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了。所谓福音的真理是可以存在人心里面。于是他就对彼得说了啊，这个话就开始非常非常难解了。你既是犹太人，若随外邦人行事，不随犹太人行事，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？哎，谁能帮我们把这句话解解啊？
其实这句话是说反的。
哎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
保罗去到耶路撒冷教会以后呢，然后他们实际上就有一个约定，
嗯、
约定说彼得呢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，也就是传福音给犹太人。
给犹太人。
那么保罗呢就去传福音给外邦人。
对。
那现在呢？彼得有这个举动之后呢，那么保罗就会，就跟他讲说，那你既然说你是完全的犹太人，你们也愿意给犹太人传福音，那你就应该照犹太人的形式，就是说你对自己的弟兄就要真实诚实，对吧？好，那但是呢，你又分门别类，你既然认定说这些外邦人也是信的。那么你却照着外邦人，外邦人就是说他只有利益，没有，因为没有信仰嘛，没有那个诚实，没有公义，好，那你却要照着外邦人，你却没有随着一个犹太人的这样一个就是你信神的人的心，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来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？就是说你看没有，他们总是希望说让外邦人呢也能受割礼，甚至呢还给他们一些简单的要求，就是要不要吃带血的东西啊，禁忌天淫呢，就是说把他们完全的律法呢纠缚起来，叫他们也要遵守，
简化一下，
简化版的，那就相当于说你既然照外邦人行事，你为什么又要叫外邦人呢要随你们犹太人？
听懂
了没有？
没听懂，
没听懂。我们这边诸位阿姨说没听懂。
讲的太绕了，
传道人不能不说话。
我也没懂，
你也没懂。你看我们加拿大都读了这么多年，听了这么多道，怎么大家都不懂呢？这个话跟这个吃饭不吃饭的等怎么连在一起？
我想简单点讲，应该是说你是犹太人，
对，
你倒也和外邦人一起吃饭，就说明你会随着外邦人行事，
对，
并没有按着犹太的规矩行事，
对。
那你怎么又要外邦人一定要按着犹太的规矩？连你自己都没按犹太人的规矩，你还要外邦人？
这个
是不是？等
一下，像丁丁在讲，我觉得丁丁讲这个很可能离这个正解很近。丁老师再说一次。
那就是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他这里用弱，所以就有点搞。因为如果把这弱换成还，你既是外邦人，还随外邦人行事，没有随犹太人。
你既是犹太人，对，
你是犹太人，你也随外邦人行事。没有谁的犹太人的规矩是不能和外邦人一起吃饭，那你、你不是和外邦人吃饭了吗？
对。
可是你现在怎么又要勉强？因为你现在又作假了，又我又一起，我不能吃饭了，不可以了，又把自己分门别类了，所以你这不就是又要来勉强外邦人？
就是
随犹太人。
你讲到这里都可以明白，就是说你是犹太人，对吧？这个若是中文翻进去的。你既然是犹太人，你也和外邦人一起吃饭，这个叫做随外邦人
行事，
对吧？你叫随外邦人行事的时候是，你没有按这个犹太人的规矩，那这个都懂，这个都懂，这个很对的。那什么叫做怎么这个弯怎么转的？为什么这句话会出来？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？他自己退去吃饭，他没有勉强外邦人呢。
但是那是讲割礼的事情吧，
这个时候他应该没有讲割礼，因为彼得也是不赞成要割礼的，
前面说过怕奉割礼的人，
对，他是怕奉
割
礼的人，
怕奉割礼就是那些奉割礼的人就强调一定要有割礼嘛。
对，那他们奉割礼，他就算不强调有割礼呢，因为彼得已经被人家骂过了，他最早在像这个叫做什么哥尼流还是谁家，对吧？貂皮匠那里面，他已经被人家讲了，哦，你进外邦人家了，和他们一起吃饭了，这个已经被批斗过了。那么现在显然那里边还有这样的声音，这个我们都可以了解。但是什么叫做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？这个弯转的有一点大。先看下去，底下这句话也难解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，莫歪了。这句话你得解解吧，什么叫做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？我怎么成了外邦的罪人？这话什么意思？
不是外邦，
这不是外邦的罪人。什么人是外邦的罪人？
外邦的罪人就是不成立。
我记得这句话好像翻译的不太好。
那怎么翻？那你怎么翻？
找英文。
We who are Jews by nature and not sinners of the Gentiles. 这个翻得非常好，英语就是这么讲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座山一定要翻过去。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外邦的罪人。为什么犹太人和外邦的罪人合在一起？这个外邦的罪人是说犹太人是外邦的罪人吗？或者不是外邦人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他是在说犹太人和外邦人有分别吧？
这个分别是什么样的分别？他是站在什么地方来讲这个分别？
从这儿看的话，应该是站在这个救恩上吧？
救恩上。
对啊，因为救恩不是从以色列起的。
啊，那不错。可是这些他们会一起吃饭的都是已经信主的外邦人，
没犯错，因为
他真的没犯错，
英文也是这么，
他没犯错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看保罗写信呢，他要是他怕你不明白，他一定会继续解释。
因为就外邦人不守律法嘛，
对，
犹太人是守律法，他就觉得他不是罪人。
我觉得定心去了一趟南美以后，他非常非常。
谁说的？我以前就挺好，对吧？
哎呀，这是高度特别高了。其实他这个话的意思很简单，
就是这个意思。
有两种人，有一种人叫做犹太的，因为犹太人不太说自己是罪人，他们说他们是有律法的人，他们是守律法的人。那外邦人叫什么？叫罪人。其实就是基督徒的讲法来说呢，有两种罪人，一种叫做犹太人的罪人，一种叫做外邦人的罪人。一种是犹太罪人，一种是外邦罪人。
那犹太人什么样叫律法？
他说我们
违背了律法。
那就先不管他这个，他总是把人分成两种。他不是说我们是外邦的罪人或者不是外邦的罪人，而是说我们身为犹太人和外邦的罪人和外邦人是分开来的。那外邦人这种人叫什么人呢？叫罪人。我们呢，因为有律法，所以我们一向不以为自己是罪人。但是底下他就说了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是连谁啊？连我们这些犹太人 by nature 我们生下来做犹太人的也信了耶稣基督，使我们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看见了没有？连我们都这样了，那外邦人那不更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这个义和罪人是对连在一起的。你看十七节就比较更清楚了，我们若求，这个我们若求是我们是谁啊？
犹太人。
我们这些不是外邦罪人的人，我们有律法的这些人，我们要称义怎么办呢？仍然是在基督里称义。那如果在基督里称了义，我们就是不是罪人呢？不是罪人，绝对不是罪人嘛。我们犹太人怎么从罪人变成不是罪人，成为一个称义的人？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。那外邦人怎么样呢？他们是个罪人，没错，他们没有律法，不错。那他们现在干什么？他们也应该是借着基督称义呀。因为什么？前面十六节最后讲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这个是写在圣经上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罪人。但是他讲给彼得他们听的时候呢，他是把他人分成两种，有一种叫做什么 sinners of the gentiles 就是外邦人。好了，那只是这一段话呢，到底他哪里是跟彼得讲的，哪里就开始写信，这个没有人分得清楚啊。我们先往下看看底下十七节，什么叫做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？断乎不是。哎，那我们现在问丁青阿姨的这句话怎么解了？什么叫做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？这从何说起啊？这个，
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，却仍是罪人。
对，
那就说明我们在基督里没作用了嘛。
没作用。那什么叫做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呢？这基督叫人犯罪是指的哪一件事情讲？因信称义，
不行律法，
哎，
不用行律法。
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被称义了以后，
对，
我们所做的、所想的、所经历的一切，中间仍然还有犯罪的事情。这个犯罪能不能称为是基督教的犯罪？这个信基督其实我们犯罪了，说我们是个罪人。那我们都信了耶稣，我们还犯罪，那这个犯罪是？怎么回事？
我就是在问，就你这样讲的是抽出来的讲这个观念。我现在问的东西呢， 是最难的也是最简单的，就是他怎么从那儿写到这儿来了。这个基督是叫我们犯罪，他指的是哪一件事情？这样想啊，这样想。
那犹太人和外邦人非要把他们分别开来，他们和外邦人。
他这个应该是这样的意思。彼得，你们既然一看见耶路撒冷雅各那里奉耶割礼的人来，你们就躲开了，就表示你们刚才做的是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是犯罪的事情。你们认为跟外邦人吃饭是一件犯罪的事情，但是你们为什么会跟外邦人吃饭？因为你们信耶稣的关系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们因为信耶稣跟外邦人吃饭，难道说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？明白这个事情吗？
那不是说外邦人犯罪，是说他们自己。
对对，彼得，
你们把自己这件事情当作是犯罪的事情，
对，
所以你们才会，
你们
看见，
你们要是不躲开就没事，你们这一躲开表示你们觉得刚才做的一件事情是见不得人，这个叫做基督难道是叫我们犯罪的吗？断乎不是。然后他说，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。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
就是、
我素来所拆毁的，
这拆毁指的是律法，
应该是，但跟刚才怎么连在一起？说保罗的信难读就是在这里。可是他是不是可能被解开了？绝对可能被解开了。你就是不要有一个习惯，每一句单独去读。
那他因为他前面说了，使我们因信基督成义，不因行律法成义。所以这个真的就拆毁了律法了。改变成信基督成义，
这个十八节这里啊，你如果加一句话你就看懂了。刚才这边啊，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，却仍旧是罪人啊，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称义了，所以我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，我这件事情是犯罪吗？是不是？难道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就成了外邦的罪人吗？我和他们一样吗？是不是？我们通通都是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，那断绝对不是这样。我们跟外邦人吃饭绝对不是犯罪。十八节加一句话，我告诉你什么是犯罪，你素来拆毁的重新建造，那才是犯罪。这什么意思啊？
你
既然对了，
放在边上
了，对，你已经与外邦人合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呢，因为害怕的缘故，你又重新去跟随这个犹太的律法，这个才叫做犯罪。跟外邦人吃饭怎么样？不叫做犯罪。然后底下十九节啊，二十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啊，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。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好像孙中山的这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这是基督徒的金字招牌。可是为什么这句话是讲在这里呢？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。我们每次在教会听到讲到，就是把这句话往台上一写一打，我们就开始解释这句话。可是这句话其实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写的，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的？如果你把这里和前面连起来，你会发现跟我们平常的领会有很大的不一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穆恩娜，你不要光皱眉头嘛。
没皱啊，他这个地方是在说，是这个二十节这一半前半段是在说自己的称义吧。
他为什么要这么讲？为什么要写在这里？你会发现我们读圣经读了很多年了，这个最简单的问题是最难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已经非常习惯把圣经拆开来读啊，好像跟前后文没关系一样。你看这句解释大家都会讲一篇道，讲好几篇道都可以，但是为什么他在这里说这句话？
二十一节说嘛，二十一节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，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那
所以呢，
我觉得他二十节整个是在讲一个你称义的一个表达，我这讲不出来了。
这东西跟刚才跟外邦人吃饭有什么关系呢？
就是十八节说的，
对，他们不跟不能跟外邦人来往，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，这是他们的律法，
这是他们的律法。嗯，所以呢，
所以说如果你已经信了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你因信称义得救了，你还要去遵守那个律法吗？不用了呀。
所以呢，
他可能
就像律法，
所以他就这样讲了。然后他我认为他是用自己所信的自己所活的去讲，然后把告诉他们自己所传的也是这样，并且到第三章的时候就跟他们说，耶稣基督就像我就像我和我活在他里面，他活在我里面一样，在你们里面也是这样的，他就说活化在你们的心，活化在你们眼前了。然后就开始就说他们，
耶稣怎么说他来怎么样，
不是来废掉律法，
成全律法的什么东西呢？他不是来废掉律法，他是成全律法。成全律法的什么东西？那跟这句话又有什么关系？
律法叫人去罪。
这个想久了真的是会头痛的啊！但是你什么时候能够明白了？你就是说，你能不能把这个话呢，再讲得清楚一点点？他这句话你要讲得清楚一点点的话，二十节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什么呢？从前那个律法的我，那个犹太人的我，那个留律法的保罗已经
死了，
和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那个在律法底下的我，也不是那个犹太人的我，而是什么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一定跟不跟外邦人吃饭？吃。他会不会怕从雅各那里来奉割礼的人？绝对不怕。是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，他说这句话，所以他才加上十九节：“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。”这句话你要是不去稍微想一想，你不可能明白的。什么叫做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？对吧？律法是没有办法让你得到义的。所谓主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，就是把那个律法人没办法达到的义啊，那个在神面前称义，把这件事情成全了。凡是信我的人，我来就把这件事情做完。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做完的？是钉在十字架上，把律法和一切属律法的条例以及那些咒诅通通都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保罗说什么呢？我已经跟他一起钉了，那个律法的我，法利赛人教门的我，属于律法底下的我已经死了。那你们彼得是不是应该也这样呢？应该也是这样，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这样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犹太人在你们中间，我也不是属于律法的，而是什么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。什么叫做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？他的意思更是说，我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，更不是因为有什么律法有什么规矩而活，对吧？那整个的终点是什么呢？二十一节，我不废掉神的，我现在所做一切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与这件事情相违背。那你躲起来不跟外邦人吃饭，这个是什么？把神的恩给他废了，你等于耶稣基督替你白死了。所以他把这个话看得非常严重啊。